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讲得很生动，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就是很多电影喜欢有一点危言耸听的，The end is coming， 滴答滴答滴答，快要爆炸了。就是电影里面很多末世电影，很多这些，我是不喜欢这种煽情的。但是就是我们也有这种警惕，就是我们每天，虽然这个日子也活了几千年了，每天都好像是最后一天。We live on borrowed time， 早就应该爆炸了。神早就应该审判了，我们早就应该死了，不过啊，他怜悯我们。哎，你不要因为他怜悯你就继续不悔改哦。现在已经斧头已经放在根上了，也就拿起来一砍就断掉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显然就约翰又没有直接讲了，约翰又是一个比喻，因为约翰是从环境讲起，约翰也跟耶稣一样很会用比喻。这些地方都是石头地，神在这里让亚伯拉罕长出那么多树，那么多果子。现在相反的，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对主并不是真诚的，所以神也会把你们砍掉。如果你不结果子，砍下来还丢在火里烧，这都是地狱的火。那意思是什么？我们又不是树，意思是什么？当然你就要结好果子，可是人不是都懂，就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施洗的时候，我们应当让受洗者知道一件事，你要做什么，你受洗完了要做什么。今天教会很遗憾的是，我们都很看重受洗前的事，就好像结婚一样，受洗之前，结婚之前，哦，大家很相爱，受洗之后就不来教会了，结婚之后就没有爱情了。就其实受洗之后的很重要，受洗前要表示你真的悔改信了主，那受洗之后更是要表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当做什么呢？你当结出什么果子呢？好了，这又引起误解了。就约翰讲的实在不清楚，或引起很清楚但引起误解。有两件衣裳就分给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约翰在提倡共产主义吗？约翰在讲我们就两件分一件，有食物也应当分吗？这里其实不是在讲人道，也不是在讲共产主义。这里其实是一种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你分给人，你自己不要吗？我们通常只讲到这是爱心或者不自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对上帝是依靠的。你要过一个依靠上帝的生活。我们人的罪都在于我们很自私，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要能够跟人分享，要能够相信上帝的供应。好，有税吏，你也记得这些问题，也有人来问过耶稣，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神的国？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些都是类似的问题。各位也再一次想到我们说过的，你要做什么？你要守十诫，你要爱人如己，又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又都要信靠耶稣了，耶稣做到了，我们披戴他，我们因信称义。耶稣做到了，我们信靠他，我们被他的爱感动，我们信心有行为。第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这些都很含糊的，这些我们也不太敢把那个权威放到跟耶稣同等，因为这里我约翰这个字当然是圣灵默示，但约翰这样的回答有多少的上帝的权威性，我不太敢讲哈。这也简单说一下，我并不太了解这个情形，但是大体上知道。跟我们中国人的收税好像是一样的。那个柳宗元有讲过那个捕蛇者说，就是政府去收税啊，不管是官阶，不管是皇帝的，就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那个收税呢，其实好像就是一个 quota，就好像，就是你们木栅区。木栅区收税的这个抽税机构，中央就报告，木栅区每年交100万就好了，那就外包了，外包给税吏，税吏去帮忙收，因为很麻烦嘛，有人会叫不出来啊，青天大老爷，我没有了，今年谷子也收成不了，你看我们这么可怜啊，都饿死了，我老婆已经上吊了，怎么能不交嘛？那你就要想办法叫他交出来。那常常就是打的啊，什么骂的啊，就是怎么样的啊，那个税吏都很凶的。他只要交到一个 quota 就好了，因为这个事情政府不想做，很累，而且谁有多少钱你也不知道。以前没有这种我们这么清楚的这个什么什么 W2 form 还是什么 form，没有的，你的薪水大家都知道清清楚楚，或者你的收入大家都多半都知道。政府都知道，那时候都不知道，没有账，谁家有钱谁家没钱。尤其我们中国人，你去收钱，你没有一个凭据，你收什么？哎呦，陈先生啊，你家这么有钱，我家哪里有钱啊？你干生意人其实欠钱还欠很多嘞。哎呀，交不出来了，明年一定交，就是很难收到钱的。所以只有谁比较能收？地头蛇，那就是税吏，他知道。他知道谁有多少钱，他知道怎么样，但是你要让他来收，要让他帮你收，quota100万，quota 100万，你去收多少，那都是你的了，你可以收200万、300万，其他就中饱私囊。但是我愿意，政府愿意，尤其罗马人那么远，他在罗马中央政府，或者他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收嘛？你要赖账啊，什么都不知道。他政府也知道不能乱收啊，会引起民变的，所以税吏是一个肥缺。税吏就是人人都恨，一个是你那各位我们都恨这个国税局，大家都讨厌嘛，IRS 都讨厌的。然后又是帮外国人收税，那又汉奸，就更讨厌。然后还中饱私囊是最讨厌了，所以耶稣的门徒有税吏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就税吏也是很可怜的人，没有自尊的。那么税吏来，就不要多取。当然这些也都是很含糊的。什么叫多取？这没有一个标准的。同样的，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心中要有主吧。有兵丁来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日本人的军人、日本警察其实都已经很规矩了。就日本，所以台湾人很多人很怀念日本人，因为他们算起来算很规矩的。但是你统治者难免就很凶嘛。一定就很凶，罗马兵也算是相当规矩了。就在我们中国历史，兵和匪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官兵跟强盗是没什么分别的。但有些就好的军纪、好的部队就很好，罗马人算是好的。那这些兵丁应该不是罗马籍的，这些兵丁应该是佣兵了，犹太人的，就。他们有机会去讹诈人。你看这几个回答，你已经知道，罗马人听了会很放心，这不是革命的。他没有对人说， 你的衣服、你的食物，通通充公，我们革命去。没有，你继续生活，你继续照你的生活，现代生活，罗马人统治的生活，但是要有爱心，信靠上帝。税吏要来受洗，各位，对一般人来讲，尤其约翰这么烈的，你这狗东西，你还敢来受洗？耶稣来了，你都要死掉，滚！不给他受洗。哎，但是这里我们又想到那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谁能够受洗？就是你要悔改的够好才能受洗的话，有哪一个人是悔改的够好的？就是你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就你的悔改是反映出你的信心就好了，就也没有要把那个罗马的制度推翻，他没有跟税吏说以后不要替罗马人收税了，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马上就要革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埃及了，埃及人都要死掉，罗马人都要死掉了，你不要再去替他做事，没有，就是这是非常不革命的，没有要废掉这个废掉那，我不知道台湾这样演变下去，学生什么时候要说？我们冲进总统府，吊死马英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样。就是这里没有要革命，兵丁也没有说不要当兵。这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异端，说我们要和平，基督不可以杀人，当兵是杀人的。耶稣所提出来的，约翰所提出来，基督教所提出来是最革命性的，但是又是最不革命的。我们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非常革命。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身边那些人应该很放心，因为我们只会更加忠实、忠厚、老实的做老师、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你的老板在你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更放心你，因为你很诚实、更忠心了。但是也应该更不放心你，这是一个矛盾。我们信主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表现得更好，但是我们信主了，我们绝对的忠诚，绝对不会给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丈夫或父母或国家了，上帝。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就到底基督教对这个世界是威胁还是帮助，都有。我们跟你们是，我们绝对不会推翻你们的，我们不是暴力者，我们是爱你们的。但是我们一切的善良是因为上帝，这，你的丈夫、你不信主的丈夫、妻子、父母听了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接受啊！专心的爱上帝，那我们国家到哪里去？我们父母到哪里？祖先到哪里？就是这，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不是非基督的问题，基督也是一样。那我现在是越来越了解了。我太太越爱上帝，对我越好。我不会吃上帝的醋。那么我越爱上帝，我对太太越好，我太太也不会吃上帝的醋。
时间就会不少
那个是技术上调整，但是圣经上是的确讲，人到我这里来，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些时间上的、金钱上调整，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会需要继续的做啊。包括我们奉献，我们应该参加哪些聚会，这个需要调整。但基本上有一个，就是我们是爱上帝的，我们也会更纯洁的爱你的，对他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他不肯信上帝，对他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你不是我最忠诚的。我一切的好是因为上帝。对，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听到基督徒讲这，我在非基督徒的时候，我听得了，听不了，受得了，受不了。好，税制、国家、民族、战争，耶稣都没有要把它废掉。这些的废掉是当主再来的时候。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仍然跟这个世界的制度是某种程度的共存的。15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百姓指望的时候， 其实基督来的时候不一定要加基督来，就百姓指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不一定是基督来，可以是神的国度领导，可以说神领导的时候，可以说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这是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也问的，是不是基督要来了。那么因为约翰，各位，这一点也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常常需要被提醒的，你不要因为你的优秀出色，上帝给你的恩典，哇，我们就不小心或者就罪性发作，我们就喧宾夺主了，我就是基督哦。那成功的牧师，成功的基督徒，太多这种危险了。对了，他当然不至于说我是上帝我是基督，但是常常是有一些过分的沾光，或者没有把荣耀归给主。哎，约翰这么得人望，会不会你就是基督啊？异端都是把自己当基督了，然后接受信徒的膜拜啊，然后接受他们，就是这类情形，台湾有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得到，实在很不好。约翰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约翰知不知道这是天国之君？我不晓得。就约翰对他后面这位要来的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对要来的这个耶稣或者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我想他们都不太清楚，他们一直都没有想到那个耶稣或者这个基督是这个弥赛亚是这么伟大，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好，但是约翰知道一件事，他的能力是更大，不只是能力更大，无限大，权威更大，荣耀更大，他根本就是神，神成为人。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其实圣灵就等于是火，就是他不仅更大，他所带来的救恩或者洁净或者是生命或者是善良也更真实。我带的只是一个铺路的，我带的甚至只是一个头台，为了要叫你们开胃菜，要叫你们去吃那个正餐。各位，我这些比喻都不够恰当，但是就是我们始终每个人我们都在做施洗约翰的工作，我们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当然上帝的恩典慈爱也在我们身上显出，他们听我们的话也好像听到上帝一样，这也是真的。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那就是洁净更深的，他说是用火，火好像比水可以更把那个很浓，这在以西结书有讲，把那很浓很深的锈把它烧掉。事实上火也还是一个形容，圣灵让我们的洁净，让我们的圣洁，从根里面的圣洁，那也不是一次的事，那是长期的，包括重生得救以后。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这个簸箕和场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糠底啊、败子啊，都把它分出来，然后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当然是指的最后地狱的审判，但是也是指他来的时候就要这样。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这也很有意思哦，你都以为是骂他们而已，没有，传福音，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到耶稣那里，信靠耶稣，我们能给这个世人的信息都是福音，都是好消息，都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都是我们这不安的心能够知道被上帝爱，都是我们这不洁净的人能知道被上帝赦免。好，十九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啊，这个讲的我们这种翻译法，这种写法，我们根本看不懂。意思就是分封王希律讨了他的嫂子，就嫂子还跟兄弟结婚的时候，他就把他讨过来了。这希律家族里的这个 乱七八糟。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哈，每个地方都有。那施洗约翰责备他，他就把施洗约翰抓起来了。19节是加进去的一句话，就时间这来讲，这是应该比较后面的事了。那然后就讲到，就是18节可以直接到21节，就是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那么这里没有讲耶稣来的那一幕哈，没有讲施洗约翰拒绝，因为各位，当耶稣来受洗的时候，任何人来受洗的时候，意思都是我很脏，请你用这个仪式来表达我的脏和污秽被洁净。所以耶稣来受洗的时候，各位惊天动地。耶稣等于到神父面前告解，我有罪，请赦免。耶稣当然没有罪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受洗呢？在别的地方没有讲，他要尽诸般的义，他要完全认同这个罪人，所以他要等同一个罪人一样被受洗。当然他没有罪，但这种是委屈，这种是降贵于尊，这种是顺服，这种是十字架。因为当他等同一个罪人，当他受洗的时候，其实也表示一件事，他要接受上帝的带领，让他被杀掉。所以耶稣有讲一句话，我有当受的洗，我有当喝的杯，我心里何等迫切，就是他要受的委屈，他迫切的想要完成，就是这是一个叫天父非常喜悦的顺服的态度。好，耶稣也受洗了。就这里其实路加写法实在也叫人很困惑，就讲得很简单，没有像我刚刚那样说明。受洗正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跟天父讲话的时候，天就开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天开了，这是一个意象，天开了。我们没有看过天开了，我们只有看过云散，天在开，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哈。天开了，那这一个形容，显然看得出，显然是领受的人可以看到的。
圣灵
就降下来了。天开，圣经有很多天开的一些说法，一个天开了，洪水就降下来了。一个天开了，硫磺和火就浇下来了。也有马拉基书，天开了，请服于你们。那么也有天开了，上帝就说话了，或者圣灵就降下来，好像鸽子。那么这当然都让我们想到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个鸽子回去啊，就是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应该都有那种柔和的意思，美好的意思。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上帝随时都喜悦耶稣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那我想就是耶稣的受洗预表了耶稣对上帝的顺服，预表了他愿意承受上帝给他的羞辱，包括他代替罪人的死亡。这个请人家做事，包括请儿子做一件事，各位做妈妈的也都有这种遗憾吧？哦，我常常是要很低声下气的，甚至有的时候帮儿子做事，我太太帮儿子带便当，还要看一下儿子脸色，这样肉够吗？没有，开玩笑的。就是这个儿子很听话。各位，圣经里面耶稣讲过很多儿子的比喻哦，有浪子，有浪子的哥哥，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就是这个儿子听不听父亲的话。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啊。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所爱的，是 beloved， 我很喜欢你， enjoy you 啊！我们很希望这句话，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也有主的生命，我们的天父也能跟我们讲这句话。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跟天父讲这句话，你是我的天父，我喜悦你，我喜悦你的道路。这很难啊，我们很多时候不喜欢他的带领。好，23节，耶稣开头这里讲传道，其实还是不必讲传道，照他的写法应该是洗礼。那就是耶稣洗礼也是30岁，就是 耶稣的开头，如果你要更讲开头，从约翰福音讲，就是在永恒中它就存在了。你要从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开头是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的那前两章，所以这开头不一定要讲他传道的开头，就是每一件事都是可以说他的一个新的开始。年纪约有30岁，哎，实在太老了。对，他就是，实在是他可以更年轻就做很多事。就我之所以要提这件事，我提过好几次，就是不管保罗也好，保罗不是在大马色有一段时间也是在旷野，好像没什么消息。摩西是80岁开始工作，保罗也在安提阿隐名埋姓了很久，后来是巴拉巴去找他，他开始出来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呢，我自己感觉到神对有恩赐的人，当然耶稣最有恩赐，摩西很有恩赐，保罗也很有恩赐，都有一种磨练期。这磨练除了各种磨练以外，有一种就是你要忍耐等候。你看到有太多事可以做，耶稣有太多道可以讲，耶稣有太多病人可以医治，耶稣有太多神迹可以彰显，哇哦，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想做一点事，想做一点事吗？你想做一点事，很好，但是神要磨练你。当然，我们一辈子都在继续被磨练。这磨练里面有一个是等候，这等候并不是说上帝的动作就特别慢，而是我们要学习信靠上帝。上帝有时候快的叫你措手不及，但是我们学习等候。耶稣就等候了30年。对，我讲到的时候常常喜欢提到这一点，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大概有15年的时间，我估计他15岁左右就开始帮约瑟做这些木器。哎呦，虎落平阳被犬欺，哎，这个他是上帝，哎，天天就在磨包木头，他是做宇宙的，还做那么小的事，然后就是。这是一种极其委屈的事，那也有很多圣徒讲过，他是宇宙都容纳不了的上帝，他也在女人的子宫里10个月，这也是不能想象的事，闷死了，然后不被人家知道，在一个小的地方就一直等候，一直等候，这也都是需要学习的功课。好，下面就讲到他的一个家谱，一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我这都有不同的解释，马太的家谱跟路加的不一样。那么我比较接受的是马太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那么这里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那么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就只是约瑟是所罗门的子孙，玛利亚呢是大卫有一个我们不太知道的儿子叫拿单的子孙，不过这些我们就不去看他了。就这里讲到他的家谱，下面就是耶稣的试探，我们被试探，我们下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查考你的话，思想很多事。求主赦免我讲错的，这已经不能够再收回了，但求主涂抹我讲对的，也求主使用，也求主让我们生活错误能够不断被你赦免，被你洁净，甚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都在错误中成长，我们都求主这些错误不是继续让我们被伤害，而是很正面美好的事也继续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 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